各位同修，今天呢，要给各位讲的这个题目是讲禅的圆满人生观。这个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这么说哈，说禅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真正能够让我们觉得比较自由啊，让我们只要超脱一点的一个生活艺术，也是一个生活的智慧。你想坐的时候就坐着，你想站起来的时候就站起来，就这么超脱，就这么自由，这就是禅。所以禅不在坐，不在卧，但是它是确确实实的就在行住坐卧里头，很活生生的把它表达出来。可是这个活活泼泼的全面的表达，却又完全的又融入到我们一念系在那一念的念佛之中。有人讲了说，学禅的人不念佛，这是不对的。我翻过禅的典籍啊，可以说禅本来就离不开念佛。所谓的念佛呢，就是他一心系念着佛。如果说我们学禅的人自己呢，没有一种心系念的佛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愿，那样子的一个目标，那样子的一种愿力，那么这个禅是白修的。我说你修完了自由了，那你自由了到哪里去呢？所以这一问呢，就会洒在那里。所以毕竟还是自己，毕竟还是自己成佛。所以修禅主要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在整个的一个精神生活上，我们感觉到一种超脱，感觉到一种自由，感觉到一种温馨，感觉到一种欢喜。我们打开六祖坛经，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了解到什么叫做禅。六祖慧能啊，那么在法会上第一件事情所谈的是什么？是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请大家把所有的烦恼放在边啊，叫做总净心，不要烦恼太多东西，不要很多的牵挂放在心上。今天我们来这里听演讲啊，就是全心全意的在这里，不要想东想西的。今天我要来演讲了，其实也不要想东想西的。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要来之前，我本来想说拨个电话回去看看小孩子回家了没有，后来我想一想说，我如果拨了电话回家，家里告诉我说孩子还没有回家，那我能不能就不来演讲？既然要来演讲，那就放下吧，不要拨了。所以我呢，把两只脚跨在椅子上，然后呢，两只手呢背在我的这个头上，我就这样子像牧童在树底下睡觉一样，睡了一觉再来的，精神就爽快多了。这个就是自在，不自在多牵挂，那就叫做不静心。禅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总静心。静心呢，是把我们的烦恼，把我们的执着，把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偏见、成见，以及对一些事情的种种的一些色相的执着，全部把它放下来，这样子呢叫总净心。说的简单一点说，老太婆告诉我们的说，棉花肉了，那叫总净心。但棉花肉之外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别的。你把这个放下来以后，有人说，那你们佛家你们禅家只要放下来就行了。对，放下来了就真的行了吗？放下来还不行，放下来之外还要看着自己，对不对？所以告诉接下去慧能就讲了，说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是大的意思，大就是空的意思，空跟净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心里头心量广大，自然而然你把烦恼丢到一边去，那就是空的意思。但是你把这些丢掉了以后，我们的心理生活空间就大了。这个心理生活空间就像一个宇宙一样这么大， 你看哪一个星球它容纳不下去呢？我最近想一想，有时候看看电视上的一些有关太空探险的报道以后，我觉得很高兴。我高兴什么呢？我高兴说，你看那些冥王星也都通到我的心理生活空间来了，我与佛确实一点都没有两样，所以我很高兴。意思是说，我们的内心能够包容很多东西，能够有一种像布袋和尚所讲的说，我的心胸就像一个大布袋一样，虚空没有挂碍，展开可以遍十方，入时可以观自在，这是不简单的啦。但是这个空呢，那么是属于心理生活空间的一种胸襟。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有一尊菩萨，有一尊佛叫做弥勒佛。这弥勒佛的造型呢，你看看他有多可爱。你家里有没有供一尊弥勒佛啊？你要供一尊才好。这一尊弥勒佛啊，给踩在那边安克豆尾啊，肚子大大的，是不是？他呢就像一个很大的心理生活空间。有了这个空间呢、啊，他那个肚子大的像布袋一样。现代的人以为说这样子大概要减肥了，不对了。这个弥勒佛的肚子表示一个人的肚量，表示一个人的心理生活空间。心理学说这叫做一个 life space， 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空间。这空间它肚子大大，表示说这空间很大，所以大肚能容啊，所以能开怀啊，啊能宽容啊，能接纳。那么当然你能宽容，能够接纳，自然而然我们也就给每一个人一尊严，也同时我们在布施给每一个人尊严跟他的一些欢喜。所以这个肚子象征的就是好的心理生活空间，可是他又笑嘻嘻的，他的笑的呢，你看了以后你就想跟他笑。不信你试试看，早上起来如果你礼佛的时候，如果家里没有佛堂没有关系，你家里供奉一尊小弥勒，你看看好了，你不一定烧香，你就对着他笑一笑就行了。有人就告诉我说，那不是你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我说不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做一个心灵的 exercise， 我们称它叫 psychological exercise。 每一个人早上起来为什么要做功课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我们做了心理的运动。我们有了这个 exercise， 有了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今天才会感觉到愉快，我们才有抵抗力，我们才有一种很好的襟怀去接纳今天种种不同的挑战或不如意的事情，去接纳很多突如其来的一些现象和考验。所以早上的那个早课是很重要的。所以早课那件事情呢，不是执着在那烧那一炷香或点那一盏灯，点的那盏灯那个法意比点那一盏灯还重要。它的法意是告诉我们，你要点燃了心灯了。禅家讲说心灯要把它点燃，因为光明面了嘛，光亮了嘛，看什么事情都不会觉得好像皱着眉头，觉得看什么事情看不开了嘛，一看清清楚楚了嘛。所以点灯的时候就给告诉自己说，啊，我今天要用光明面，要用积极面来生活，来看一切有情众生的种种事情。这个呢就是点灯。为什么要供香呢？香代表功德啊，我每天今天供的这炷香都往上飘飘飘，都要飘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在那里记下我的记录了。但是飘的是香，必须今天好好去实践去努力，才能够把那个功德真正的补上去，要不然那记的是空的啊。每天烧香不做功德的话是瞎的了，瞎小欠小的了，那个不行的，那个账面是做出来的，那个不行的。日子久了以后自己以为很富有，回家呢那个保险柜打开来里头是空空的，不行。所以光是只有账面是不行的啦。所以我们早上起来有过这个 exercise， 我们就进步很多。我刚刚讲说，我们看着这一尊弥勒佛，这个肚子大大的，笑嘻嘻的，耳朵大大，你看看笑开怀，肚子这么大，耳朵福分这么多，你早上起来为自己这样做这么一个自我暗示，我们心理学来讲说，这个早上自己练习做一个自我暗示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一个好的日子。所以禅家讲啊， 要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怎么样才能够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呢？这很简单，就一定是要你在早上的时候先给自己讲，我今天一定无论如何要过一个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的日子。我今天呢一定要来唱一首歌，让我感觉到我今天开始就是在歌云中开始的。所以我们早上的时候做早课，有时候如果时间容许的话，我们呢还要一点防备来配合，那个防备呢唱下来以后就更不同了，是不是？如果你再听听这个梵呗啊，或者是诵经啊，或者是梵月啊，那么你会觉得这一天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现在的人，很多人不懂得生活的一个艺术，但只有禅家懂得这个艺术。禅是说早上起来他就已经感觉到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了，可是我发觉很多人不懂，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叫小孩子的时候就生气的，赶快起来，今天已经赶不上上学了。我以前你老妈跟你老爸以前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六点钟五点半就要起床，像你这样还在那里赖就开始生气了，这一大早就生气，怎么会有好日子过呢？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懂生活。我们早上起来轻家卸水，把小孩子拉起来，你把他拉起来，你说你告诉他说，孩子再给你两分钟赖床你一定很高兴，只能赖两分钟哦。他说好好，两分钟。你看他两分钟过后以后是不是真的起来？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起来，因为你把他叫醒了嘛，只是容许他再赖两分钟嘛，是不是？如果实在来不及的，跟他讲说可以今天不能两分钟，只可以一分钟，因为时间不多了，这是你的事情呢、哦、我去做早餐去了。小孩子呢他就在那里屁股翘得高高的，一分钟他还是起来了，你用不着骂他，也用不着对他发脾气，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我说早上起来，我们看着光是这个象征式的语言，这尊菩萨的造型，它就让我们宽心多了，让我们宽心，让我们自在多了。所以那就叫做空，那就是大。这样一个人一定是大人，大人物，有度量，可以做大事情，因为可以经得了别人的批评，可以经得了别人对他种种的一种建议，所以他就大了。那般若就是智慧，你生活最需要的就是一定要去实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用智慧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要用智慧的。以前呢、啊，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啊，千万爱用脑筋，不能用脚筋，这句话我永远记得。也就是说要用智慧，而不要用的是你的成见，或者是用的你的一些偏见，甚至于用的是一些刻板的印象。我们呢、啊，常常有一些刻板印象偏见，所以我们把智慧丢到一边去，就凭着我们自己尝试这样去判去看。所以我们无论对我们家里的人，或者对我们的事业，常常用一种刻板的观念来处理，所以在工作上不能很顺利，在家庭里头不能大家生活得非常的欢喜。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用的是脚筋啊，不是用的是脑筋。这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呢总是大大小小的，上头呢有我们的尊长父亲母亲，见了面是夫妻。可是有的家庭像我的家庭，兄弟妯娌都在一起，在台北市能够有这样子的家庭的不多咧。诶，但是我们觉得很幸福很可爱，通通在一起，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很好玩。诶，所以那么你就要有点智慧才会觉得好玩。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吗？诶，你看到他在那个样子的时候，你就少讲一句不就解决了吗？诶，这就叫做智慧。因为你会去欣赏别人，因为你会去赞美别人，因为你会去肯定别人，自然而然回来别人也会尊重你，也会肯定你，也会使你感觉到你很重要。所以我们家任何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他我在那里我感觉到我很重要， 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很重要。现在我发觉连我的儿子都感觉到他很重要了。我现在才知道说，哎呀，以前读了一本书啊，一本国文里的读了一课书，都讲从小要看重自己，要做大树，大概国父孙中山先生讲的。因为我发觉很对的，一个人啊，要被人家看中了以后，他才会看重自己。一个人是被看中了以后，也一定呢会看重别人。所以这个家庭呢，就用的是智慧。他一定要想一想，哦，他有这样子的想法一定是对的。比如说像昨天晚上，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看着月，吃着月饼，泡泡茶，哎呀，就谈起来了。谈到什么呢？谈到了所谓自由经济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个自由经济这样一个观念，四个角落呢，坐四个人，既然四个不同的意见，那么这里面如果有一个人说，就拿我吧，假设我说你懂什么，老大最懂，我是老大，我是你的老哥最懂，你懂什么呢？你到底你研究过什么？我最懂，你听我的，完全自由经济也是不行的。那现在老廖又讲了，你懂什么？你年纪慢慢的在大了，在老了，你懂吗？我现在最年轻，我最新，我懂。那这你说那还能讨论下去吗？那就是如果在那个地方大家板下，为了这种事情板下面孔来啊，我说那是用的是脚筋，用卡筋，用脑筋就不是了。你说说看，你说自由经济好，你说说看，你很仔细的去听听一听，你只问他两件事情就行了，也不要问他对不对，你输了吧，不要问两件事情就行了。他也有醒吧，但他也可以答复我们。人最怕的就是硬碰硬，那叫做脚筋呢、啊。以前呢、啊，我在市场上卖东西，年轻的时候在卖东西，有一天突然间，就是市场里头突然间打架打起来了，那是卖小猪的那一边在打架。我说奇怪，那边在卖什么，在什么打架呢？大家凑过去看，你知道中国人的第一个特性就是看人家打架的时候的好奇心。中国人的好奇心并不是普遍每一种都好奇心，只有打架的时候最有好奇心。所以我也是有中国人的根性，这是共业。我也凑过去了，一听问清楚了以后呢，我卖的是水果也不卖了，去听了以后才发觉是怎么回事呢？这两个卖小猪的、啊、没事儿，没有人来买小猪啊，没事儿，在干什么呢？两个人聊天，就聊起呢，说四边鬼，都是四边鬼。一个说四边鬼都是四边鬼，一个说三八不是四边鬼，不是四边鬼。这两个人呢，在那里呢，就开始就讲起来了。一讲了以后，两个人居然拉下脸来，结果真打起来，就在那里打的，在地上。所以我才感觉到说，我们这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啊，可能都是为了像四边鬼跟四边鬼是不是同一个人这样一件事情而打起来的。所以你要留意家庭里头啊，夫妻之间的吵架，情人之间的赌气，师生之间的冲突，两代之间的代沟，无非都是为了一些小事情，或者是这个所谓叫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而造成的。那为什么为这种小事情会造成呢？就是因为心灵不自由了，心灵不自由，听什么东西就不对劲了。心灵不自由就好像开了一部车子，寒冬路滑没栽啊，对不对？你试试看啊，台北是不是交通这么繁忙，那个方向盘都把握不好，那一定要撞车的，所以常常都会撞车。所以说那就叫做般若。我们能够一份发一份智慧，我们就能够有一份福气。我们有一份智慧，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在我们的人生上增添了不少光彩，增添了不少的人间的温暖。这个呢，就是生命的实现。禅，它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这就在《六祖坛经》里头说得清清楚楚的，只这么一句话：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波罗蜜是什么呢？就是到彼岸的意思，从烦恼的此岸到 很自在的彼岸，从有愚迷有障碍的此岸，到我醒觉自由的彼岸，从没有实现生命之美的此岸，到我完全实现了生命之美的彼岸，这就叫做波罗蜜。所有的六个波罗蜜无非就是为了使我们从河的这一边渡过去河的那一边，而这一边是烦恼的、障碍的、痛苦的、看不开的、愚迷的、没有智慧的，而那一边呢却是一个醒觉的、智慧的、欢喜的、实现的、光明的，如此而已。这就在心。所以六祖坛经里头又讲了，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一切的福田都在我们的自心里头，所以当我们自心一念起的般若智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生活得很欢喜。而这个般若并不是知识，诚如柏拉图所讲的啦，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啦，他这样说，他说啊，知识并不能使我们快乐幸福，真正使我们幸福与快乐的是智慧。这个智慧绝对不是学校里头做智力测验那个智慧，这个智慧也不是我们读很多书以后讲话很大声那个时候的智慧，都不是。那个智慧是佛法里头所讲的一种生命的艺术，那个艺术它让我们自由，让我们从很多的束缚里头解脱出来。如果谈到这样子禅的这个理念，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记得啊，我们经典里头有这么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说是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的这个记载，说在灵山法会上，释迦牟尼呢要开始说法了。释迦牟尼要说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站在那里，只是自己呢微笑的拈了一朵花，对着大家这样子笑一笑。听说就这样子把所有的佛法，把所有的人生的道理，十二部经藏全都讲完了。我在想，如果能够这样子就讲完的话，我是很高兴学这样子的演讲技巧。为什么呢？有好多企业界找我去演讲的时候，最好他们马上就把红包包来，我就要带一朵花去捏一下笑一下，红包就有了。这个很好，我一天可以讲多少场啊，是不是真好？但是我们没有他的法力，但是呢他确实这样子的演讲呢也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但这个只有一个人报以微笑，这个老师笑了，捏了一朵花在那里笑，大家都听说这样讲完了，所以每一个人都面面相觑，跟我阿丹弟弟的共享。只有一个人报以微笑，可是我今天讲的呢是没有粘着花，可是大家都笑。现在是说，佛陀呢看到笑的这位弟子，他就说了：“这个谁？这个人是谁？是大迦叶，就是摩诃迦叶。”他告诉他：“他说我有正法眼障，我有一个正法眼。什么叫正法眼？最正确的法眼。什么样的法眼呢？法眼就是人生观。我有最正确的对人生的看法，它纯纯然在我的最如如的心中，叫做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什么叫涅槃呢？涅槃的意思是极灭的意思。很多人以为讲说涅槃极灭，那是不是就是死了才叫涅槃呢？不是。那是不是死了以后才能够登到涅槃呢？其实也不是。涅槃就这么简单，极灭的意思就是总净心，就是空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内心里头种种的障碍，什么障碍？业障是障碍，烦恼障是障碍，所知障是障碍，把这种三障呢把它去放下来，叫做涅槃。涅槃的妙心，你看不是只有涅槃而已哦，是涅槃完了以后产生一个妙心，所以是 先把这个一个包裹的外头把它解开来以后，那个妙心才出来了。这是禅的传灯，妙，这个妙心叫做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实相无相的意思是，我们真正的看到了生命的如如的现象，不止现象，是看到它如如本来的面目，那个叫实相。而无相，什么叫无相呢？就是不被种种的成见，不被种种的知识性的知性的东西所熏染，而是我们看的是真真实实的。我们可以这么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本来的自己，这个自己呢，无关于别人对我的赞美或对我的看法如何。我每一次演讲完了，好多人跟我讲，郑老师你讲得真好，我就讲，他们跟我讲完了，我说谢谢完了以后，我赶紧就拿一把扫把把它扫一扫。为什么？我怕这东西流太多了，在我脑子里头变成了一种像，那叫色相，变成说我以为说我自己讲得很好了，我越来越了不起了，我起了共高我相，那个相，那个相很要不得的，要无相啊，把那个相去掉。但是呢，我还是有一个我们的真如的这个我还是有的，我本来的名字也没有，是我家里人给我取这个名字，我的朋友约定成熟的叫我这个名字，所以这个东西也是相。但真正的呢，我们还有一个自己，那叫实相，但是无相，不要被那个东西牵着鼻子走。所以实相无相，各位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有一个虚幻的相，在生活中老存在一个虚幻的相，我们称这个人一定患了大头病，大头病。什么叫大头病呢？哎，没给一个不会的装的会，是不是？要含满的给监工那个，是不是？所以他就变成呢，就是装着啊，什么东西呢？他说大头病，顶了一个大头，到处都要出人头地，什么事情都希望别人知道他，什么事情都希望呢别人赞美他。可是反过头来讲，这样一个人，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别人都应该赞美他，可是他内心里头是时时刻刻的期待着别人对他的赞美，期待着别人对他的一种这个给他的一种羡慕。那么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像乞丐一样整天在乞讨呢？那他到底呢，是他很坚强呢，还是很脆弱？他到底呢是很自在呢，还是很不安？他到底是很丰足呢，还是很空虚？我想有一首歌这么讲说，一首歌的歌评说，当掌声响起时，那首歌的歌词里头讲说，当掌声响起了以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寂寞。对的，那些大头病的人呢，都很寂寞，心里面都非常空虚。我们学佛的人是实相无相，我们很充实，虽然我们并不是整天去抛头露脸让别人赞美，剥夺很多别人的喝彩跟掌声，但是我们很自在，我们可以在小摊子那里坐下来吃一碗米粉羹，吃的都很自在。可是头很大的那种人，他却挤那个小摊子挤不进去的。为什么？因为他怕别人看到说他怎么也在那个摊子里头跟人家吃那个小东西的，他应该到国宾饭店去吃才行啊。所以人最怕的就是有一个相把他框死了，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就这么一个微妙的法门付诸你摩诃迦摄，这就是第一次禅的传灯，他释迦牟尼佛传给大家，是一直传下来了，现在传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了，现在每一个人的灯都亮了。因为我在这里一替，把释迦牟尼佛当时传下来这一盏灯，在实相无相里头，通通传递给各位了。那么，各位，这个实相无相的微妙法门，那个微妙法门又代表着什么？世尊为什么捏着一朵花？为什么不拿着一本经典？世尊为什么要拈着花来微笑？可是呢，他为什么不随便拿一个别的东西来摇一摇，用法器摇一摇如何？摇一摇法器不是 更响吗？为什么要用花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慢慢的去揣摩它的，让我们去从这个地方去深入去体验的一件事情。那朵花象征着生命，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朵花一样。这朵花，它从花芽到花苞到怒放到变成花泥，就像我们的人生一点都没有两样，完全一样的。而每一个人的花都不一样，因为所带来的根性、因缘、业力通通不同。所以如果你是生长在山坡上的一朵野花，千万不要羡慕人家栽种在人家院子里头的那一朵美丽的玫瑰。如果你只是高岗上的一棵大树的一棵大树，那么你千万不要去小看那个